同性恋是罪吗？
同性恋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如果有弟兄姐妹向我出柜，我应该怎样回应呢？
作为教牧同工，如何关怀同性倾向的弟兄姊妹与他们同行呢？
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关怀事工同性恋二》。
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非常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到关怀事工这个大课题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同性恋第二集，同性恋第二集。因为以前呢，我们已经播过第一集了，现在我们开始播第二集。那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主持呢，除了我罗文辉以外呢，还有一位非常有经验在这方面的牧养的一位女同工，就是陈兰老师。陈兰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陈老师，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我是一个传道人呢，上帝呼召我作为一个传道人。那后来我有第二个呼召，就是服侍那个同性恋这个群体，所以今天就跟你一起来同工了。
太好了，陈兰老师呢，在牧养同性恋者这方面的非常有经验，也有很多体会，所以让他来主持这个课程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好，作为开始呢，我简单要介绍一下同性恋二这个课程的有六堂课，六节课。我来介绍一下六节课的题目。第一课呢就是我是谁，第二课是同性恋有根可循，第三讲呢是圣经与罪，第四讲是孤单的出路，第五讲是为何改变，改变什么呢，第六讲是解经大不同。好，马上开始第一课，题目就是我是谁。
我就是说从一个人的身份开始来谈这个话题的。
那从一个人的身份开始谈，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呢？
有，我可以的。我有一个朋友，其实他是孤儿，认识他没久了，他很快就跟我讲他是孤儿。对他来说呢，他是很一个很特别的身份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经验那你会发现呢，无论以个人的经验、职业也好、背景也好、家庭的责任来介绍自己、来识别自己是谁呢，在背后多多少少都想让你知道他们的一点点的故事，表达出来个人的背景，可能是与你是有一些相同，有些很不相同的，但都有意思的。我会留心听对方的，可以了解多一点吗？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经常提到他是个孤儿，或者是很快他会告诉你他是个孤儿，那作为一个孤儿这个身份对他来讲是比较他可能是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或者是对他来讲很特别的一个感觉，所以呢他就会在无意中呢很自然就表露了出来，说了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我可以补充的就是孤儿这个身份很特别，很重要，
对他来讲
很核心的，
核心的，
对，所以他一讲就讲出来了。
那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跟一个同性恋者自我介绍有什么关系呢？
我可以这样的说，不一定每一位同性恋者他都会透露自己的身份的。有人问我在你的服侍当中你觉得同性恋者容易透露自己的同性恋这个身份吗？那么我会这样的说，其实很难讲。有很多人说现在世界不一样了，开放了同性恋者相对的比以前容易披露自己的身份。
对啊，以前是比较保守。
他 也可以说，哎，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容易的表达。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呢，因着个人的文化背景、家庭背景、人生的阶段，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都会影响当事人是否愿意披露自己是否是同性恋者。
嗯哼嗯，
一群过着同性恋生活的人来说，他们可以选择以同志这个身份来表达。
嗯，
同志就是同性恋者。
嗯哼，
是有代表性的啊，反映出他们的性倾向。
嗯，
我知道在国内啊，同志是一个很普遍对大众的一般的称呼，
特别是几十年前是比较多、比较普遍啊，女同志、男同志的都随便这样叫啊。
嗯，
以前，
嗯，一个同志都是在国内是很普遍的，是吧？我认识是这样的。
对啊，对啊，对啊，以前不，现在比较少了。坦白说，
真的啊，这个我不了解。那我就是故意的这样的说出来，因为呢，在香港了，如果有一些我们称一些同性恋者了，
嗯，
他会称自己是同志。
对，哈，
无论如何，有些同性恋者了，不一定让你知道他们是同志。
嗯哼，就有的人呢比较容易表达自己这个同志的身份，
嗯，
有的人呢基于各种原因呢就好像还是不太愿意啊，
对，
不太愿意表露。
嗯，
那么这个牵涉到我们跟一个同志、一个同性恋者相处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要注意呢？
嗯，在我分享注意什么之前呢，我想说一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方式。
好啊，
这不是什么大道理，只是一点点的常理，就是认识对方有什么身份背景，帮助自己容易与对方相处交往。那刚才我说过了，对方以什么的身份背景介绍自己，都能帮助我们了解对方多一点。
嗯哼，
一般来说呢，在朋友之间啊，我们刚才认识没久，我会很自然的交流，问对方，哎，你的工作是什么？
嗯哼，
在哪里住啊？在那里读书等等。那这一些一点点的资料可以很快帮助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与对方相处了。
嗯哼，
但是一个群体是多元化的，大家相处和交往难免会出现小圈子。
嗯，
这不一定是负面的，可以是自然的。我举个例子，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嗯哼，
如果一个群体大家都是来自一个机构，
嗯，
那么我们很容易就有共同的话题，
就是同一个公司工作的人，职员，你的意思是？
对，嗯，啊，我跟你是同事了，我跟你聊得来，嗯，很容易融合。
哈哈
，OK， 碰头了，在一个场合大家见到了，
嗯，
我喜欢跟你一起做，那么这个群体的凝聚力就是很强的，
凝聚啊，
凝聚
力，
凝聚力是很强了，
是是是，
因为我跟你都认识吗？
嗯
嗯，
因为有很多我们见面的时间呢，啊，交往的时间，很多共通点呢，啊。
是的，
嗯，
如果个群体大家都是当父母的，啊，
嗯，
那很容易投入，很快就很热闹来聊起来，
就谈怎么带孩子啊这些，啊，
对呢，
孩子上学啊这些，
嗯，同样的这个凝聚力也强了，嗯，
啊，
如果大家都说广东话，
嗯，
一样的。大家聊天很热闹，
嗯哼，
凝聚力也强，
是。
但是如果有一些说普通话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这个群体呢，
嗯，
就出现一点点的变化。
对，
毕竟
他不能融合在那个群体里面嘛。
是的，因为说普通话的人跟说广东话的人，他们可能说广东话的人呢，他不太习惯流畅的用普通话聊天。
嗯嗯，是是是，
因为身份背景不同嘛，文化不同，话题就不同了。
嗯，
那慢慢呢，说广东话的朋友就形成一个小圈子，
啊，
说普通话的朋友啦，又形成另外一个圈子。
嗯，这个叫物以类聚，是吧？
嗯，嗯那大家其实不是故意的
啊，
很
自然的，
很自然的，因为群体是多元化嘛。
嗯，
个人有不同的身份背景，那基于这个身份不同了，群体的动力起来变化。
嗯，
凝聚力有分散了。
嗯，是。
那回到刚才你的提问了啊，同性恋者相处有什么地方我们要注意？
嗯
嗯，我可以说要注意着性倾向，
不是性倾向，
不倾向不是谈话的主题，
就是尽量不要提关于性倾向这个话题，是吗？
不能成为我跟你之间的谈话的唯一的主题。开始的时候最好不会成为一个主题，因为呢，性倾向是每一个人的很个人的事。
最好不要提。
最好不要。如果对方愿意在这个主题分享，他自然会跟你说。与朋友交往相处，我们不用急的，要自然流露。可以找出大家的简单的共同点。比如说是不是大家都是同乡啊，在同一区工作啊，有什么共同的兴趣啊，让大家的容易有身份认同啊，容易打开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相处的一个起点。
就是说尽量提一些简单的一些普通的话题，是吧？比方你喜欢吃什么，穿什么，听什么音乐，这些都可以谈。就尽量不要在刚见面的时候就提到性倾向这个主题。如果对方是个基督徒，我也是个基督徒，那么是不是在这一方面可以稍微提到性倾向这个话题呢？因为大家这个信仰价值观基本上一样嘛，那就会没那么容易发生冲突啊，是不是？但是可以提呢，
应该也需要一些时间的，真的真的不能急，不能急。
如果这个同行的人他是个基督徒，基于这个信仰的价值观呢，他们希望对方的同性恋的行为有所改变，就是说我是个基督徒啊，那我知道对方他是个同性恋者，那我很自然呢就觉得这同性恋不太对啊，最好你要改变你的同性恋的倾向啊，这样子。那在这个情况底下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呢？是不是应该提出要他改变呢？
这样吧，对方给你知道他的性倾向，这个身份是有代表性的我们需要带入对方的处境。你是不难知道他们想不想改变。如果对方不想有什么改变，我们常常劝他们改变。异地而处，你的感受是什么样？
我觉得你好像遣人所难呢、
对对对对，
我根本还没准备好你就让我改变。
是的，那当我们期望对方改变，他们会觉得你想我变成一个直人呢、变成一个异性恋者，放弃同性吸引的情欲，放弃同性伴侣，放弃去看那个同志电影，离开同志群体的生活和朋友。那这一些所有的东西都牵动他们的同志身份，对同志来说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那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所以就不能随便的提出要他改变，不要随便就说要对方要改变什么。那在这一方面圣经有没有提到过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
那刚才我们说改变嘛，我就在改变这一方面多说一说了。那么希望对方有改变，当我们必须要问你希望见到的生命改变是怎么样。
那说到这个生命改变呢，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比方施洗约翰他提到过，在马太福音第3:2那里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悔改其实就是讲到生命的改变啊，心思意念的改变啊，对不对？要痛悔以往的罪，是吧？
那当那个施洗约翰他介绍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是神的羔羊嘛，除去是世人的罪。那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欢呼人内心的改变。
对，
生命改变是从心思意念开始，在无数不同的处境中做出那个抉择。这不是一套什么治疗法或者是一套课程，是一个很漫长的战争的。
但是 难道基督徒跟同性恋者同行的时候就不管他们的同性恋的生活，不理他，随便你要什么价值观我都接纳，是这样子吗？
其实不是的。同性的目的就是建立生命，那第一步是先有关系，接纳对方的生命啊，当中必然有的就是我们的爱啊，这样呢对方是会感受到你重视他的生命。我们是可以不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单单是一个人的生命呢，我们是应该接纳的。我明白有些信徒他会担心啊，接纳就等于妥协了真理。但我们要知道，信仰是包含恩典和真理的。
对。
耶稣没有因为接纳你和我来妥协了他的真理。
对，没有妥协，是。
对对，没有妥协这个真理。我相信每一个基督，这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尝过上帝对我们的恩典真理的启迪。恩典与真理呢是缺一不可以，这不可能分开的。
那
这个恩典与真理呢其实也是一个张力。要平衡的啊，什么人可以被神来拯救了，其实对我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来拯救了。
是是是，因为神的爱是公平的。那好，第一步呢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跟同性恋者同行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啦，要接纳对方啦。好，那现在如果这个同性恋者像我们所谓出柜了，就是他表达了他是个同志，是个同性恋者，那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
第一，那同性恋者不会随随便便找一个人来出柜的，因为这个很重要的生命故事嘛，他会就是有一点紧张。如果真的要向你出柜的话，
肯定是很紧张，
很紧张，
是
因为他怕你不接受嘛。
对，
万一你不接纳他，他的性倾向已经跟你披露了，他失去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自己个人的事，同时他可能也会失去你是这个朋友，
就怕我不接纳他，排斥他，
不跟他做朋友了，万一你不接纳就大件事了，那么他会有一个双重的损失，那我们应该有先要感谢他对自己的信任，可以有一份了解他们的身份境况。
谢谢他的坦诚，就是
对对对。第二点呢，又不要生气啊，不要有一个失望的面容。可能
就我不能生气，不能有一个失望的面容。
对对对，因为呢，可能你表达那个面容就是不能接受。你的朋友会向你出轨这一刻，其实他的脑筋在动啊，他的这。他怕你不接受，其实你自己也要消化这个消息。那么呢，如果你表达得很希望的面容呢，可能他不会再说了。他真的不会再跟你说。
要宽容啊。
对对对。
那
我就跳过去了哈。刚才我说过不要生气啦，面容有一些松容呢。在生气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父母呢，他们因为他的孩子出轨了，他们接受
不
了，
是，
对，他们就会生气了。但是生气其实不能改变事实，往后其实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就是简单的说，起码我们的情绪要保持平稳，要宽容对这个出轨的人啊。那么在我们的回应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回应？比方应该说些什么呢？哪些是不应该说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第四点了。在出柜这一刻呢，千万不要把圣经的真理啊，再对他们说。
不能说圣经的真理。
对对对，好像是太多圣经的话跟他讲的话呢，就是要劝告他们不要这样说嘛，不要这样做嘛，
不要说一些大道理。
你要知道了，他跟你出柜呢，如果他是信徒了，他不会不知道圣经说什么。尽管对方不是基督徒，我在一般的常理之中，其实很多人都明白圣经说什么。千万不要觉得哎， 当时如果我不说真理了，就好像是我是基督徒吗？我不说了，好像没有见证。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有这种想法的，其实不太正确啊。
对对对，这当时其实不是要处理信仰的问题。
哎，对。
当时候呢，其实就是要聆听他们。
其实是处理一个关系的问题。
对对，这个出发点很好的。
嗯，
那第五点呢，你千万不要把同性恋这个行为跟其他的罪来做比较。
嗯，怎么说呢？
不要以为这样做了会令对方感觉好一点。同性恋行为在圣经中是出现的，是跟其他的罪恶一起平排的，但是没错的。但是呢，你这样的表达，他不一定跟你一样的同样的信仰啊。他会觉得你在贬低我。
起码就是说你是个罪人，好像是这样。
对对对，贬低他，好像说哎，你不正常，你跟一些很糟糕的人跟他比呀、啊，如果对方是信徒了，也不用这样说啊。当时他真的要你的聆听，往后有机会再说吧。
是，不要指责，不要说你犯罪，不要再说这些了。
那第六点呢，就是。不要马上建议他去见那个辅导员。
哦，辅导员也不要去见。
不要马上。
不要马上去。
对啊，不要见那个辅导员、心理学家、一些名人。这一刻其实你要他去见一些专家啊，他感受不好的，他好像你没有重视他这人。他会觉得哎。你觉得我是一个难题啊，你马上就要把一大队的专家来处理我这个难题啊，没有重视我这个人。
他觉得以为我是说他是个怪人甚至是病人，所以呢要马上要看医生，要看一些特别的治疗师之类的。
对对，
要尽量避免让他有这种感觉。
慢慢往后可以做，但是在出柜这一刻不要这样做。
对，好。
第七呢，就是最后的一点了。无论对方怎么样，又肯定我跟你之间双方的关系，不要因为这个同性恋这个话题了，就把我们的友谊了就拆掉了。因为我重复的说，就是单单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我们应该接纳的。
是，所以朋友关系还是要保持。
这一点点我希望能帮助大家的听众吧。我知道在同行之中呢，我们会有困难的有做得不好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很独特，很独特。
独特。
独特。
独特
我们其实每一个计划方法来跟人做朋友，跟人同行的。
是是是。
但是呢我可以这样说，就是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成为经验了啊，往后你会做得更好。
是
啊，越来越好。
是的是的。
重点就是要
帮助他们，
对方感觉到你重视他。
对。那刚才陈兰老师说到呢人是很独特的，没有人都独特的。那关于同性恋者的这个生命改变呢，我知道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不如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好。
我今年爱上远足，其乐趣在于见到山峦高低起伏，又可以从顶峰俯视美景。在信仰方面的成长，我固然有自信满意的时候，当下以为自己无惧一切情欲上的试探，谨守防线，就像一些已经登顶的行山者，满有征服高山之感。可是我更多时候需要面对自身的限制，远足时候汗流浃背，双腿酸痛是等闲，最难的是见到延绵不断的山路，却不知道何时能跨越。我的信仰挣扎也是如此，心里渴求真理，但有时想起自己可能终生要面对同性吸引带来的影响，少不免会感到疲累乏力，更会向主抱怨，为何自己的信仰路如此难走，又不见尽头呢？纵然面对困阻重重的信仰路，主耶稣却是最懂得我的软弱。 上帝没有撤走我的同性倾向，但是他让我知道他一直陪伴我应对试探，走过无力感。经历了大约十年的思想交战，经过了数之不尽的情绪低谷，我终于明白到同性倾向只是生命的其中一部分，却无阻上帝对我的爱和教导，因此令我有勇气追求圣洁的生活。记得牧者提到以色列人对高山有浓厚的感情，在诗篇121篇中，诗人以我要向高山举目赞美上帝为帮助的来源。我也学习依靠着上帝的恩典，翻越每一个高山，满有力量地走上帝喜悦的道路。
大家都听到了，这个朋友他的生命改变呢，超过十年的挣扎。一个人的改变，无论改变是什么，通常当事人的内心呢，他有很多的思考的。这位朋友有很多的思考，他有情绪的低落的情况，同性倾向都改变不了。他说上帝没有把这个性倾向挪走，就是说他的改变不是性倾向，是他的眼光啊。眼光的改变带来他有一个属灵的勇敢，学习依靠上帝的恩典，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选择呢，就是他的见证。他走的路不容易的，但是因为神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他愿意走这条窄路。我在这里的祝福这位姊妹。
是，好，非常谢谢陈兰老师呢，今天为我们主持第一课关于同性恋这个题目。那第二课呢，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同性恋有根可循，希望你下次呢继续收听。好，陈兰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喽。
好，下次再见，
拜拜。
嗨，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